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福音与生活的时间。在节目的一开始，让我们聆听一段福音，《路加福音》第四章一到十三节。第四章一到十三节，
耶稣充满圣神，由约旦河回来，就被圣神引到荒野里去了。40天的功夫，受魔鬼试探。他在那日期内什么也没有吃，过了那日期就饿了。魔鬼对他说：你若是天主子，命这块石头变成饼吧。耶稣回答说：经上记载，人生活不只靠饼。魔鬼引他到高处，顷刻间把普世万国指给他看，并对他说：这一切权势及其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全都交给我了。我愿意把它给谁就给谁，所以你若是朝拜我，我一切都是你的了。耶稣回答说：经上记载，你要朝拜上主，你的天主，唯独奉祀他。魔鬼又引他到耶路撒冷，把他放在圣殿顶上，向他说：你若是天主子，从这里跳下去吧。因为经上记载，他为你吩咐了自己的人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回答说：经上说，不可试探上主，你的天主。魔鬼用尽了各种试探，就离开了他，在等时机。
挡不住的诱惑。记得在电视上看到这样的一个广告。广告的内容是关于素食面，一个人端着一碗这个素食面，然后还这个冒烟，香喷喷的味道。这个做广告的人就说：挡不住的诱惑，挡不住的诱惑。基本上诱惑是针对人的一个需要。那我们人本身有哪些呢？按照人本的心理学家马斯洛，他早期分析人基本有五个需求。第一是生理，我一生的需求，生命的维持。第二个是安全，需要感到有安全感。第三个是归属，情爱归属。第四个是名誉，荣誉心。第五个是自我的实现。然后到了他的晚年呢，他增加了第六个需求，就是自我的超越。在今天的福音里面，耶稣面对魔鬼的试探，似乎也碰触到人的需求。那耶稣他自己如何面对需要呢？我记得个人在面对自己的需要的时候，尝试的不同的一些经验。我记得在个人有这个进食的经验，当时那个几年前蛮流行的，那因为也自己也感兴趣，因为有人提到说通过进食可以把体内的一些沉积的累积的一些脏的东西，通过进食呢可以把它做一个清除，那会促进肠胃的吸收呢比较健康。我经过的是用这个甘蔗汁，那再加柠檬，比方说200cc 的甘蔗汁，再加上 50cc 的纯的柠檬汁，再把它凑成，加开水凑成 500cc， 然后再加一点点的这个辣椒粉，为了呢不抽筋，所以每天呢大概可以喝6杯到7杯，甚至8杯都无所谓，反正饿的时候就喝这样的一个分量。那三餐的时候就是喝这个东西。那经验里面是，虽然我过团体生活，可三餐的时候我就准备一份这样的饮料，甘蔗柠檬加一点点辣椒粉。那坐在旁边的人他们就吃大餐，大鱼大肉的吃，我就喝这个甘蔗汁加柠檬水。当然面对别人吃大餐，我自己喝这个柠檬汁，总是需要做的心理的一些调整，因为基本上 是有诱惑在，那旁边人也会开我的玩笑，他说你这么刻苦喝这个东西，你看我们吃这么好吃的。因为我就这样经验过了，到了第七天第八天呢，就发现说真的有一些体内的脏的东西呢就排出来，发现对自己的身体的健康真的是有帮助。那我个人有几年的时间在巴西，巴西主要是一个以肉食为主的一个国家，尤其是巴西的烤肉烤牛肉非常的有名。可是在去巴西之前，我就开始尝试的吃素，所以在巴西吃素的时候不像在台湾是更困难。那巴西吃青菜呢，要么就是生吃，要么就是煮的烂熟，所以为我来讲在巴西吃素真的也不太容易。那桌上真的如果除掉肉以后，剩下的大概没有几道我可以吃的。可是也是这样子因着自己的坚持，也这样四年也这样吃素过来。所以今天的福音里面，耶稣面对诱惑，他自己如何又会体会到自己有一些需要，有生理的需要，有名誉方面的需要，有信仰上的一个坚持。那面对这个需要的时候，正如这位人本心理学家所提到的，我们首先必须要把我们的需要价值的优先等级呢做一个排列，到底为我们什么是最优先的。有需要，人为了生活有需要是一个事实，可是面对需要的态度，这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在福音里面，耶稣邀请我们重新来定位我们的需要的优先次序，然后能够给他们一个适当的定位。面对需要，我们真的需要去答复他啊，比方说有生理的，有需要安全感，有归属，有自我的实现，有自我的满全。可是当我们不清楚哪一个需要是比较优先的时候，当这个需要来了，把这个需要夸大，那这就真的会变成是一个诱惑。魔鬼的诱惑是把存在的需要再把它夸大，那变成为了答复这样的需要，他在试探耶稣，同时也在试探我们，把其他的价值都把它撇开不看，那这个就造成整个价值体系的混淆，那这也就是说真的是造成诱惑的一个产生。那罪是什么呢？罪真的是在面对需要的不同的优先的时候，整个次序的一个混淆。像在耶稣基督的情况下，他所面对的生理的需求，他真的是时候真的有生理的需求，真的是饿了。可是面对这个饿，如何答复这个需要呢？魔鬼引诱他，要他把石头变成饼。面对需要，我们一般从正常的方式来答复，比方说食物等等。那如果不靠这种正当的合理的方式，想要投机，想要试探，用别的这种能力等等，那这就是有所谓的诱惑的存在。耶稣在面对生理的需求的时候，一方面他接受自己的饿，需要真的食物，可是如果为了这个食物而把整个价值的体系混淆了，那他宁愿保留自己的饿，而不愿意把这个价值的体系呢混淆它。虽然魔鬼要求他，邀请他透过把石头变成饼来证明他自己是一个天主子的身份，可是耶稣认为没有必要这样做，面对一个生理的需求他可以去忍受。最近在台湾的社会蛮热门的一个话题就是上网援交，或是这种援助交际，大部分都是在念书的这些 青年。那这种新的一个社会的一个现象，这些在念书的人，他们有一些需求。面对这个需求的时候，他们怎么样来答复这样的一个需求？也透过在贞洁生活上的一个破坏啊，或说的比较白一点，就说出卖自己的这个身体，为了答复生理的一个需求。那换句话说，也就是说，耶稣强调，人生活不只是靠饼，也就不只是把肚子填饱而已。不因为为了把肚子填饱，为了答复这个生理的需求，把其他的，比方说名誉、自我实现、归属等等这些需求呢，都把它牺牲掉，都不去看它。面对第二个诱惑，耶稣再次强调，我们应该把生活当中的优先的事情，把它拟定的很清楚。不应该本末倒置，应该把天主摆在第一位，而不是把次要的变成是主要的。魔鬼邀请耶稣来朝拜他，那就会给他呢他所需要的这些荣华权势。可是如果这些荣华权势变成了主人而不是天主，那整个生活的秩序就了。所以耶稣再次强调，那我们看看我们的社会的现象，不仅我们自己，谁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重的？我们的生命当中的主是谁？是我的工作，我的银行的这个储蓄，或是我的身份和地位？到底谁是我所拜的？我所看重最重要的什么？在今天，耶稣邀请我们再次去反省。谁是最重要的？什么是影响我生活当中的秩序？如果这些生活的价值本末倒置，那么整个生活真的是会很是一塌糊涂。这段福音邀请我重新来重整我们的价值观。教宗也曾经在他文告里面提到，我们不只是消极的不去犯，避免犯罪，同时我们更要记得来行爱德。那也强调说，为了要和平，唯有呢采取宽恕的体谅的一个方式，而不是呢透过暴力的方式，那么呢会离和平的道越来越远。教会在灵修的方式上会采取，比方说禁食守斋这个方式来在灵修上有进步。那其实守斋主要的精神，真的是我们面对需要的时候，希望透过守斋的方式会让自己的身体有比较大的自由。那为某些人来讲，可能比较大的可能不是在吃的方面，我在现在社会来讲，可能是比方说有的人习惯每天都要上网去浏览一番，或是要看一些电子邮件，我有些人可能是节目某一个频道的一个时段的节目一定不可以错过。所以说为这些人来讲，守斋的精神更好是限制上网的时间、上网的次数，或是限制看电视间、看电视的频道等等。这个为这些人来讲，可能会比说在上的一个限制不吃肉守斋来的更有符合守斋的精神。第三个，耶稣提到说，你不可是上主你的天主。而我们真正的信仰真的是相信创造我们爱主，他管理一切，这样的安全的信赖帮助我们会把我们自己手中。如果我们怀疑这种事态，那么内心就开始动摇，有怀疑，有不安，那么就没有真的在天主的爱内去生活。今天耶稣所面对这三个诱惑，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底诱惑它的是什么。基本上它是来自于人事实上有了一些需要，不管是生理的、心理的或精神上的需要，是人存在的一个基本的事实。 而这个人或需要怎么会变成诱惑，那就是把一些变成是绝对的，就是把事实呢就变成是一个诱惑。人需要食物来补，人需要在中有一些依靠，一些可以依靠的一个价值，人也需要真的生命当中有一些个现象。可是比方说，如果把生理的绝对化，为了生理的需要，其他不管是伦理道德，不管是家人周遭的人，他们需要呢都一概的把它平，那么这就变成是一个诱惑，从相对的把它绝对。马斯洛这位心理学家愿意尝试从这几个层面来看不同，而且尝试邀请我们到自我的超越，或自我超越之前线，我们应该将我们的需要提升，不只听你的需要，要进一步的提升到一安，从安全感再进一步提升到归属，人跟人的归属，情爱的，以九情爱层面的归属到不变，提升到一名誉跟这个整个社会的互动，跟整个社会跟人际关系的互动之外，再提升实现我怎么样能够更努力，我跟自己跟别人跟社会能够达到自我。而在他晚年，他发现到光是自我的实现还不够，能够达到自我的超越，精神的层面跟神跟互动。希望今天我听的这个福音帮助我们去反省耶稣他如何面对他的需要，不让这个变成他给不同的需要他们一致，不将这个相对的东西化，而他怎么非常坚持就在生命当中的不同的那种价值的体系。我们为我们跟随耶稣基督，我们也需要努力的来重新的调整我们的价值观，不做模范。当我们有复活基督的价值体系之后，我们的需要，我们会有比较大的自由。